大家好，欢迎收听 OMG 543 Oh my god 543，我是妈妈桑。对，今天一样是我，就是我，只有我。前几天呢，妈妈桑的妹妹妈妈姨兴高采烈的，她想要回家帮我庆祝我的农历生日。不过呢，只有老人家才会庆祝农历生日，好吗？啊，好了好了，这不是重点啊，重点就是在她要回家的路上呢，不小心发生了车祸。他比较倒霉一点，因为他是被撞的那一个。对，还好人没事，没事。对，所以不用太紧张。嗯，那当下的状况就是说，他在待转区等待红灯的时候，他是左边数过来第三辆车，然后就在绿灯的时候，他要直行，左边第一台车跟第二台车都走了，就是他同方向的车都走了。他要走的时候，有一台机车就从他左手边撞了过来。对，很明显的，他就是对方闯红灯啊。那我妹被撞的有点莫名其妙嘛，因为明明前面的车就是他旁边的车都已经顺利的就是移动了，就偏偏他是第三台，然后就被撞到了。那后来就是我们查看行车记录器的时候，就听到我妹的镜头在抖动之后，然后大叫了一声阿贝，对，还拉长音。这台行车记录器的收音效果也太好了吧。然后现场就是呈现一个非常诡异的画面，因为撞倒他是一个阿贝，然后阿伯倒了哦，就是阿伯有跌倒在地上，然后我妹妹的机车屹立不摇的站在马路上。发生在我家人身上的车祸都很离奇，因为我也发生过一次，就是我也是被撞，不过倒的一样是对方的车，然后我的车也是直挺挺的站在马路上，连警察来的时候都看不懂是什么状况，就以为可能是我擦撞，因为这个就是很明显容易让人家误会啦。对，就是我们家的车祸都是蛮特别的，希望不要再发生了齁。那我妹是因为她是两年的新车啊，所以那个心痛指数还是有的，毕竟她宝贝的要死，她的车板上面也都没有刮痕啊，所以这次的撞击真的让她痛到快不行，比身体还要痛。不过还是很庆幸啊，就是我妹跟她就是那个撞人的阿伯都没有事，阿伯虽然有倒地啊，可是我妹的车子可能就是因为我妹车子没倒嘛，她可能撑住了就是大半以上的冲击力，所以阿伯她没有飞出去，他就是撞到之后然后倒地，那阿伯也跟着倒地这样子啦。不过还好那个地点是有很多的测速照相，就在堤防边嘛，车流量虽然很多，可是大家车速都不快，因为毕竟测速照相是很吃钱的，所以没有发生再次追撞的事故。神明而保佑，很好很好。那基于我自己是保险业务员的身份啊，我妹当然是有听过蛮多例子的，所以当下她当然先关心一下对方有没有事。那我妹她是连倒地都没有，人跟车都没有跌倒，可能就是在撞击的时候那个施力点不平衡，所以她脚踝可能有一点点的拐伤，那这几天还是有一点痛，可是都没有影响行走啦，那我们就是持续在观察，所以她就先关心了撞到她的那个阿伯，就没有明显的外伤，然后走路啦对话都很正常，因为阿伯后来有站起来，然后之后就是报警，这也是平常训练有素啦，就是像车祸发生之后一定要记得先熄火。对，不管就是车子有没有熄火掉，反正你就是先把那个开关关掉，然后不要移动车辆。对，然后先判定自己的伤势，再看对方的状况，最后才是报警。因为其实也是有热心的朋友会在车祸发生当下他就帮忙报警了，所以我觉得报警绝对不是最急迫的事情哦。那在等待就是警察来的时间里面啊，他就打电话给我，那其实也没什么好提醒的，就是因为他只是跟我说，我出车祸这样子。那我觉得你都还可以打电话，那代表行动能力是有的，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没有事情的。那当然啦，我会有点紧张啦，因为我不晓得发生什么状况嘛。可是后续处理才是我应该要做的事情，因为他都可以打电话给我，就代表说人是没事的。所以关心完就是现场状况之后呢，我就跟我妹提醒说，你在等警察拍完照之后，要先将机车移动到不影响交通的地方，对，不要就是放在路，就是路上这样子。然后警察拍完照之后，他也不会当下帮你们做笔录，会请你们移驾到附近的警察局，就是个别做笔录。反正我们不是过错方，然后人也没有明显的外伤啊。警察也是会问你说，需不需要坐救护车就医？那当下我因为有询问过我妹的状况，她觉得她没什么事，所以我就说，那你不要浪费医疗资源啊。我就说，如果你觉得你走路没有问题啦，这一步就省了，我们不用去。可是要关心一下倒地的那个阿伯有没有状况，因为毕竟他是个阿伯。有的话就要请他先坐救护车去医院就医比较安全，先不要管照责了。那这边要特别说明一下哦，我的立场是因为我妹没有明显的外伤，然后她自我评估后也觉得可能没有影响到骨头，所以不需要浪费医疗资源跟人力。 可是前提是因为我家都有意外险啦，如果是因为这一次车祸事故造成的伤害，因为没有当下立刻就医，然后导致就是可能难以证明跟这次的事故有关系的判断的话啦，我们是可以用自己的意外险做理赔的哦。所以我是依据这个评估，然后觉得说你可以不用去。这也是为什么说在车祸现场啊，就算警察先生看到，他就是看到双方都没有明显的外伤，他还是会先询问说要不要叫救护车。除了他们要先协助处理伤者以外，他们有一个车祸受伤急迫性处理的程序，这也会攸关到之后的理赔。因为无法确认说你之后的伤势跟这一次车祸事故是不是有关系，也会有就是加工二次伤害的问题，这就比较专业的啦。简单来说就是说，像怕是碰瓷，因为如果今天是我撞到你，可是你当下要说你没有事，可是三个星期后你可能急诊住院的，然后咬定说是那一次车祸事故造成的，这样其实很难理清责任归属哦。当然也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啊，因为最常遇见就是骨裂啊，就是比骨折再轻微一点点的叫做骨裂，因为当下真的 X 光片你也照不出来，然后可能就是事发后几天才有明显的骨折或骨裂的情况。如果当下有急诊就医，就多了一个记录嘛，因为你就医的当下一定会说明位置，就是哪里不舒服，然后医院会安排照 X 光片。那几天后，可能当下照的时候是没事的，可是几天后真的裂开或断掉了，也在同一个位置，那这样就一定没问题啊，就是一定是那个车祸造成的。就是因为这个状况啊，所以车祸当下没有去就医，就没有初步的就诊记录，所以事后的就医就不能确定是否是有相关了。当然也会有比较离奇的状况啊，可能就是前面都没有就医，可是后面状况就发生了，如果到时候要认定是否跟车祸相关就比较麻烦，因为要透过医学专业的判断。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你有发生过，也不能说完全不可能，对。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当下直接急诊就医，如果说有明显的外伤或者是有明显的不适当的就是疼痛啊或什么的，你就是直接急诊就医了，也不要再想什么医疗资源的事情了。所以就是警察就会直接询问说是否有需要，对，这是他们的职责啦，对，也是保护我们的方式。那再回来到我妹的车祸现场啊，在我们挂完电话之后，她就是等待警察来，然后我也就不想浪费时间，我就先联络了车行的人，请他来帮我拖掉。如果是小伤的话，比如说如果你的车子是可以发得动的话，你也可以在自己做完笔录之后再骑车去车行啊。只是因为当下我妹的车子是没有办法发动的，所以我就直接打电话给车行，然后请他们看能不能来帮我做拖掉的动作。那车行大哥也很果决说，没关系，你就叫妹妹拍完照之后，车子移动到不影响交通的位置，然后再拍照给他，他就是会帮我拖回去做全面的检查，因为这样骑起来，就是之后骑起来也会比较放心啦。感谢车行大哥。再次重申，因为我是保险业务员，所以我们家就连机车的保险呢，也都还蛮注重的。在车险的部分，我家就是也是一样不漏，除了我有保超额险以外呢，我们都还有加买车体险跟第三人责任险，所以我并不担心说他的机车擦撞会有需要我们自己掏腰包的地方，我也不用担心说如果不小心发生了事故我会需要面临巨额赔偿的问题啊，因为 我什么都有嘛，对。那既然有车体险的话，车体险顾名思义就是车子的保险，对，就是否车体的部分，处理起来就很简单啦，我只要在他做完笔录之后，然后带着登记联单，然后跟我妹的身份证影本，最好呢再带一颗印章，这个印章啦，只是为了要节省掉很多签名的步骤，因为他就是理赔人员会把所有的单子印出来，对，然后其他地方其实该签名的就只有那几张，因为本人如果有去的话，然后剩下就是盖章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东西就是准备齐全之后，我就去直接去那个保险公司的办事处，或者是你也可以联络业务员，他也可以帮你做出险的申请，出险就是我要理赔的意思，那这样就等理赔人员跟我联络就可以了。那为什么我们这次会想要自己去，是因为我们想要先修理机车，毕竟机车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车等于没有脚，所以我们就是自己跑一趟比较快啊，然后节省了很多那个就是联络跟收收文件的时间。那我在隔天就带了这些，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登记联单，然后我妹本人我有带去，然后她的身份证都有带去，那我们就是直接去那个办事处申请出险， 因为离我家很近啊，就在我家后面。那个时候的我的车子啊，就是我妹的车子也已经在车行等待了。当下他们就直接跟我要了车行的联络方式，然后后续他们就直接跟车行了解修理的项目跟费用。哦，而且很快哦，我当天下午就接到车行大哥的电话了，就是车行大哥已经说保险员已经打电话来了。那车行的部分他也有直接帮我把那个照片拍完之后回传给那个理赔申请人员。所以以前啊，据说以前是还需要那个理赔人员到现场去看过 车子实际上受伤的状况，可是现在没有了啦，因为现在可能简化所有流程，所以只要拍照就可以了。所以等到车行把照片回传之后，流程就开始跑了。那最后的步骤就是等我同意要修理的部分，那我也必须要先付钱哦。对，不是说哎，钱就是由保险公司支付，没有，就是我先付钱之后呢，然后再把那个修理单跟收据，对，就是那张估价单，然后有费用，然后跟收据，这样才能证实我实际上缴了多少钱。然后收据是要正本的哈，然后再寄回去给办事处就可以了。我就是付完钱，然后我就等到时候保险公司会把钱就是转进到我的户头。那他之后就是保险公司会再去跟那个肇事的阿北做代位求偿，因为我是没有过失的那一方嘛，我完全不用接触到对方，完全不用。因为我跟我妹讨论过，如果看到阿北啊，可能因为我妹说那个阿北看起来就是可能是比较辛苦的人，所以可能搞不好看到他我们就会觉得算了算了，我们自己掏腰包付钱好了。可是这样就失去了保险的意义啊。对，就是我们还要自己花钱的话，所以后来我们决定就是不面对阿北了，就是请就是保险公司直接去做，就是做申请的动作，做理赔申请的动作。所以我全部都是透过保险公司来帮我做就是后续的部分，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加分。因为有时候吼，肇事者不一定都是理智的，他可能会说啊，因为 A 所以 B 导致 C， 然后我就撞到你了，然后 ABC 要跑个300遍，他还是不觉得他需要赔钱啊。然后甚至我们就听过最多的例子就是说在那边鲁小说啊，你的车已经不是新车了啊，会有折价的问题啊，可能修5000啊，可是我只愿意赔1000之类的，这个都是非常常见的问题啦。因为杀价大啊，人人都会嘛，人只要没有受伤都算小事。然而保险买这么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怕除了人受伤以外，我也怕我自己的车子一直遇到这种就是鲁小的那种肇事者啊，那导致我修也不是，可是我不修又没办法使用。所以与其可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啦，我不如自己车险买齐全一点。那如果肇事责任的归属在我们自己这一方的话，我也有第三人责任险，一样不用自己联络对方。对，这个是我最不想要面对的事情。嘿，那当然关心还是要有啦，就是可能我还是会建议我的客户，如果发生一样的状况，就是我还是会请他可能也要打个1-2通电话关心对方的伤势。当然后续理赔的问题就是直接交给保险公司，对，毕竟就是我有保险嘛，然后只要是在保险的限额内呢，保险公司都会负责。那超出的部分当然还是要赔钱啊，因为你就是买了那个部分的限额，如果超出限额的话，我就必须要自己再补现金了。那我觉得啦，无论是哪一方哦，那个过程最煎熬了。我除了那个身体的皮肉痛以外啊，我还要担心对方狮子大开口，或者是跟你笑皮脸哦，笑皮脸就是耍赖，耍赖的意思，这些都是折磨啊，很要求的折磨。所以我宁愿多花一点点钱啊，然后买好一点点的保障，那烦心的事情就交给保险公司就好了，他们都会全权处理。那至于啊，那个车险它是损害填补原则，对，这句话应该在这一两个月的那个保险相关报道里面应该常听到，损害填补原则代表说啊，其实你只会拿到一份理赔金，没有办法说哎，保险公司赔给你了，然后对方再赔给你， no 没有损害填补原则就是只有填补你的损失，就是一份而已啦。所以如果有保险的话，其实真的方便很多啊。我们也遇过那种很多那个肇事方啊，撞死啊，不赔钱啊，然后这边拖，他可以不赔吗？其实坦白说可以耶，他就是案件一直压着，然后他也不怕你告他，他就是跟你说我就是没有钱。对，我们真的遇过这样的东西，就是这样东西，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事件，就是他就是摆明说我就是没有钱，我名下就是没有钱，你告我也没有用啊，那反正你就是告我伤害嘛，然后跟告我那个就是财损的部分嘛，对，然后他就是没有钱可以赔你，然后我宁愿剑在面一直压着，我就是嘴巴一直跟你说啊，我会跟你处理，我会跟你处理，然后就一拖再拖，其实你真的拿他没有皮条，我跟你说真的没有。 那好吧，讲回来我妹这个好了啦，就是我妹这次的例子，她就是针对车体险而言，就是车子我一定要先修，然后我也一定拿到钱，不过如果这一次还有受伤的话，就是一样要等待对方赔偿，因为车体险的部分呢只针对车体的本尊，对，就是车子自己而已，而且是原配才可以哦，原配不是配偶的意思，原配就是原本的配备，就像我妹的车牌它是歪了，可是车牌不是车子的原本配备，所以车牌没有赔耶，天啊，我也是这一次才知道车子钣金的费用很贵耶，也要1000多块，可是因为它不是原配啦，所以这个项目就被杠掉了，那当然也是可以透过维修单向阿北申请，就是车牌的部分啊，只是刚刚就是重申嘛，就是我妹觉得那个阿北应该也是辛苦人啊，所以额外的部分我们就想说算了，就是我们就当自己再花一点咯，对，然后包含事后我们有外伤的部分，我们就是直接使用我们的意外险就好了，对，这个就见仁见智啊，不是说一定就是要同情心泛滥，只是觉得可以省事就省事，对，就是这样子的意思。那这个部分就是比如说他之后如果之后说我们有外伤的部分，当然是可以向阿北求偿，如果阿北今天很幸运他有保到第三人责任险的话，那就是很简单的，更简单了，就是由我们双方的保险公司自己去做接洽，对，阿北那边就是有保险公司赔我们钱，因为他有付钱嘛，有付保险费用嘛，对不对？然后我们这边的呢，就是由我的保险公司去跟阿北的保险公司做对接，所以不管是我的车子或人的部分，我都可以透过阿北的第三人责任险赔给我啊。偏偏阿北没有保险啊，对，那时候我们当下警察就问过了，所以人身伤害的部分就是你就自由行政啊，对，那我们家的话都是没有要的，因为我们家自己都有意外险。那这个部分比较不一样的是，像我刚刚讲到车体的部分，我需要先付钱，然后保险公司会把就是理赔金转给我，可是如果是人身险，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有受伤的话保险公司也不能赔我，他也不能帮我跟阿北做代位的部分，就是代位求偿部分没有，他就只能当一个中间人的角色，就是赔或不赔，或者是拖多久才赔，这就是要看实际的状况，因为他的车体险里面并不包含人身的伤害险哦，要记得哈。那这次的车体险啊，不赔的除了大牌还有行车记录器，因为他也不算在车子的原赔里面。那讲到行车记录器啊，这个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我记得早期的时候好像只有车子会装这种东西，或者是重机啊，或者是可能比较贵一点的机车，可是现在很普及了啦，无论大车小车几乎都会安装行车记录器，那这也是保障自己的方式啦。我常常看到那种 FB 上面啊，或者是电线杆上面，就是会有看板啊写说哎，几月几号大概什么时间，然后什么我们家人在这里发生了车祸，那想要寻求路过的民众可以提供一下行车记录器的影片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为了要厘清肇事责任之类点点点点点的，我觉得这个状况很常见啊。不过啊，就是追根究底，这种大多是他自己的车子没有安装行车记录器，所以他在寻求好心人出示影片。这真的就是要看你幸不幸运的，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很认真的去看这些讯息，或者是电线杆上面的公告，可能他可能就觉得就是一个告示牌什么的。所以如果自己有安装行车记录器的话呢，他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可是记得不要装太便宜的，对，我就有个朋友他有切身之痛，因为他那时候装的是很阳春版的，我真的觉得他是装心安的，然后他不小心发生了车祸，对，那车祸事故发生的时候呢，他断电之后就没有影像了。一般的行车记录器他在断电之后大概还会提供3到5分钟的备用电力来录制影像，对，这个是现阶段的行车记录器可以做到的。然后它也会先锁住前3分钟或到前5分钟跟事后断电的3到5分钟的档案，就是锁住它不会遗失的，一般目前都有这样的紧急保护装置。可是我那个朋友当初就是用非常阳春的，我们还特地为了这个去翻说明书，然后说明书上面就有注明说此机种只能就是要在那个无断电模式下才能完整记录影像，就是之类的话啦，所以断电之后是什么都没有。然后最怕的就是这种狼吼，他发生车祸之后呢又被追撞，对，而且还擦撞到第四台车的侧屁股。那因为行车记录器就是他撞到之后其实他的车子已经不能发动，就断电了，对，所以他行车记录等于死掉了，对，他就没有办法记录，所以他没有办法证明说他的车当下是不是静止的状态， 对，这个很严重哦，因为这个就会攸关于有赔偿了。如果你今天车子是在就是可能被撞到，或者甚至停在路边是静止的状态等红灯好了，被后车追撞的话，其实你对前车就是后车撞到你，你再撞到前车，其实你是没有肇事责任的。对，因为主要肇事在你的后车，可是前提是你必须要证实说你的车是在静止的情况下。那我朋友就是这么对这么特别幸运的人，因为他就是没有行车记录器可以证明说他的车子是静止的状态，所以虽然他已经被撞了，他就还是必须要去赔偿第四台车的修车费用。嗯，第四台车挺贵的，这个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啊，所以千万不要装那种很阳春的行车记录器，行车记录器，你有装等于没装啊，是装来做个鸟用的吗？至于要装什么等级，其实就是询问一下车行，它通常会有大概两三种等级让你挑选，可能我们不需要装到最高阶的，因为那可能是否重机的，或者是真的是高价位的车，可是就看你的用路习惯跟你的行车距离啦。像我啊，我本身就是长程的距离，所以我一定是选择中等再上去一点的。我目前到现在也使用到两台行车记录器了，就是之前那一台我觉得它已经每天这样被我抄，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旧了，然后有时候会有点卡卡的，那这种东西不能等啊，也不能拖啊，我觉得它有问题，我就是把它换掉了，所以目前是第二台，可是一台大概可以使用个可能七八年应该不是问题，就是你只要按照它的方式定时的去把它 format， 然后定期的去把镜头做保养啊清洁啊，其实它都可以使用蛮久的啦，而且我觉得是就是重生嘛，这是一个可以保护自己的方式。当然啊，最最最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要抢快，然后不要抢灯，对，不要去抢那个黄灯啊，抢那个干嘛啦，然后还有不要跟在大车的旁边，对，因为他看不到你，然后还有记得保险不要只有保强制险，因为强制险本来就是一定要保的，那为什么车险会推出这么多的项目来让你做搭配做选择，就是因为它有其必要性嘛，可是现阶段还是只有理赔车碰车的部分哦。如果是自摔啊，或者是因为可能闪避阿猫阿狗然后造成的自撞，包含闪避就是可能路人好了，你就可能前面有个阿公阿妈过马路，你为了闪他然后你跌倒自撞，反正只要是自撞自摔都是不能理赔的。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意外险也是非常好用的，因为我自撞自摔我根本找不到肇事者嘛，就是我自己嘛，那我自己的话只能用我自己的意外险来赔咯，那至于这个车子，对，车子我只能自己掏腰包赔了，因为我并没有车碰车的就是车碰车的状况发生，所以我建议啦，就是只要是骑机车的人，除了车险要买以外呢，意外险更不能少。所以我朋友问我说，什么时候需要买意外险，我说只要你张开眼睛会在外面的时候，就是你有在外面行走的时候，都是需要的啦，我觉得双重保障更安全，虽然保费贵一点点啦，对，不过说难听点，只要遇到一次就保了，真的保了。我每年的车险大概要就是机车的保险大概是5000块左右，我朋友听到当然也吓一跳，因为强制险一年顶多也才600，对，那我东加加西加加我大概是4000到5000左右，不过因为我的行车距离非常远啊，所以我小心别人，我小心自己，我也要小心任何的状况，我宁愿就是多花钱去买一个保障，那本来就是我觉得很划算啊，不要一直觉得什么自己技术很好啊，或者是啊我不会违规啊，这样就没有什么事啊，意外真的非常不好说，因为我看过太多太多的车祸，然后因为职业的关系我也听过很多很多车祸的例子，有幸运的当然也有不幸的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吼单方面注意是不够的，反正总归到底啦，只能说小心再小心啦。那今天就借我妹妹的车祸的例子来分享一下车祸的处理方式，然后跟车险的重要性，所以我真心建议啊，如果你是买新车的话，就是车体险虽然贵了一点点，可是还是必须要加，而且你不要觉得你想买就有得买，车体险它是跟着你的车价在走，当你的车价每年在往下掉的时候，其实大概在第三年第四年的时候，保险公司就不会承保你的车体险了，因为那时候你的车已经没有价值了，对，所以车体险只有新车的时候比较有价值，那 我使用它是因为它的便利性啦，所以无论如何你买的东西你可以去问问看它符不符合你的属性，只是我觉得第三人这种东西是一定要加保的，就是我不想要自己花钱，如果就不小心发生车祸的话我还要花钱，然后我可能还要就是面对不管是肇事者或是受害者，对，这个是我不想要去花费的时间啦。 总之呢，希望大家不要用到最好。那如果不小心用到了，那我们也不要花到自己的钱，就是跟保险一样的概念啊。总之小心为上，好吗？ OK，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咯。那机车险的车险，我在讲什么，机车的车险跟汽车的车险还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啦。那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讲讲汽车的部分咯。好啦，希望大家行车平安，拜拜。